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四，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就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玛逝世向纳米比亚总统姆本巴致唁电。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责任使命。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
春节期间，汽车、家电、家居、手机等数码产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310亿元，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约166%。182%。
哈尔滨亚冬会中国代表团再获6枚金牌，金牌总数创下历届亚冬会参赛最好成绩。
哈马斯表示将推迟释放下一轮被扣押人员，以色列防长指责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玛逝世向纳米比亚总统姆本巴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努乔玛前总统亲属、向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努乔玛前总统是非洲老一辈政治家、革命家，曾带领纳米比亚人民追求并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生前坚定对华友好，积极促进中纳传统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他的逝世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纳传统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定会得到更大发展。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苏要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2024年，江苏省实现生产总值137008亿元，增量位居全国第一。江苏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突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重点，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责任使命。总台记者季明、钱程、潘毅报道。
特钢及高端合金材料承担着为国防军工、高端制造发展提供高精尖材料的重大使命。2024年，苏南特钢材料集群成为目前全国钢铁行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集群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新材料研究院主任工程师范毅。
南钢产品为包括中国首制豪华邮轮、可燃并开采南京一号等300多个大国重器提供了关键材料，实现了企业品种研发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
包括苏南特钢材料集群在内，四个江苏牵头和参与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去年入选国家队，江苏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累计达14个，总数全国第一，实现13个社区市全覆盖。江苏省统计局局长王显东。
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推动1650产业体系建设，开展未来产业新型集聚发展的试点，传统行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也在加快推进。
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江苏还积极推动 5G 技术赋能企业新一轮发展。在常州一家光电声学器件制造企业，新建设的 5G 工厂实现了设备和产品关键数据的实时采集，形成上下游数据融合与共享。企业副总裁吴国林。
实现工厂操作透明化、规范化、场景化，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提高了各部分之间的协作响应效率，管理效率提升了30%到40%。
截至去年底， 江苏制造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 91.2%，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70.1%。 目前江苏已发布新一轮深化质改数转网联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省工信厅厅长朱爱勋：
部署推进新一轮的三年计划的实施，要建成基础的智能工厂呢10000家以上，先进级的智能工厂呢2000家以上，还考虑呢择优打造一批国家卓越级和领航级的智能工厂。
今年年初，位于江苏南京的紫金山实验室宣布，全球首个光电融合确定性新型算网基础设施开通运行。这一设施是我国通信与信息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大科学装置的最新应用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刘运杰：
这个基础设施就等于是我们国家在算万里、在 AI、在实体经济跟数字经济融合方面有了一个可靠的底座，将来发展下去就可以使得我们国家在 AI 这次竞争当中走在前面。
截至目前，江苏省已建设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通过持续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江苏区域创新能力排名跃升至全国第二。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厅长徐光辉：
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牵头，遴选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和立足企业有效的适配，再引申出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等，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互作并进中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024年，江苏在迈向制造强省的进程中再上新台阶，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全国最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一。今年，江苏正瞄准制造业向高端化跃升、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的具体方向，力求全面升级制造的能级。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沈建荣：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持续打好政策组合拳，注重宏观政策手段与经济运行姿态取向一致，夯实经济向上向好基础，继续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审议通过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研究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政策措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会议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消费能力，要聚焦牵动性强、增长空间大的消费领域，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支持便民服务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推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强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持续打造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要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会议指出，外资企业在吸纳就业、稳定出口、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要拿出更多务实管用举措，稳存量、扩增量，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深化相关领域开放试点，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要求，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要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加大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支持力度，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优化外资并购规则，要在政府采购等工作中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拓宽外资企业融资渠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要做好外资项目服务保障，在入出境、停居留等方面为外企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会议指出，要坚持从供需两侧发力，标本兼治，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和提质升级， 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标准引领，推进整合重组，推动落后低效产能退出，增加高端产能供给。要优化市场监管，加强行业自律，共同维护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自今年4月1号起施行。条例强调，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要严格规范建设，严禁非法乱建，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明确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设要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的运行安全职责及视频图像信息使用要求。条例指出，要严格规范国家机关个人查阅调取视频图像信息的权限程序，要求公开传播视频图像信息时严格保护个人组织相关信息，要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法律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火热开展，汽车、家电家居、手机等数码产品等以旧换新销售量达到860万台套，销售额超过310亿元，家电、手机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约 166%、182%， 消费市场活力有效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春节期间，全国汽车、家电家居、手机等数码产品以旧换新销售额分别约66亿元、105亿元、141亿元。北京、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广东等地区以旧换新销售额均超过15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新增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是今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的一大亮点。春节期间，全国手机等数码产品销售量突破450万台，销售额占消费品以旧换新总销售额的 45%。记者在山西太原市的多家电器商场了解到，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销售火爆，带动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长。太原市某电器商场工作人员魏星说，
春节期间我们手机数码市场的客流激增了 120%，你像手机类的话我们增长了 101%， 电脑类的话我们增长了 107%， 包括智能手表和手环里面增长了 12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清分析，购新补贴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优化市场环境，提升市场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实惠的选择。
在这些方案里面，补贴的商品的内容覆盖面细化的程度上呢，都有一个明显提升。下一步把更多增长潜力更好、迭代周期更快、带动效应更强的一些品类纳入进来，有利于形成这么一个轮动的效应。
各地各部门早谋划、早行动，通过科学统筹、资源调配和严格监管，推动春耕春管有序进行，为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武城镇，种植户王洪波正在自家仓库里清点农业服务公司刚刚送来的肥料。
往前到施肥的时候了，肥料给送到家里了，有方便有省心。
德州市一家农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刘凯表示，春耕备耕时节，企业不仅提前做好农资储备，还联合其他企业和农技专家开展测土配方、统房统制等服务。
我们与省内外大型的农资企业建立了直采渠道，每天向全县的村级服务网点和种植大户配送农资200余吨，根据土壤养分的变化，运用智能配肥机配置专用肥。
刚开春，江西省高安市辉部镇的种粮大户陈金华就来到地头，将刚刚收到的有机堆沤肥撒到田里。目前高安市在18个粮食主产乡镇设有11个秸秆收储中心，从收储中心到专门的有机肥处理工厂，秸秆被做成有机肥又免费发放给农民撒到稻田，极大地改善了稻田的有机质。有机肥处理中心负责人胡柏林：
我这里每年都要消化掉鸡肝1万多吨，用来堆积有机肥。今年大概接5000多吨有机肥，用于春耕生产。
在江西省瑞金市任田镇，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加速推进。瑞金市农业农村局高标办主任刘胜：
瑞金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在建项目2.6万亩，我们管理人员深入项目施工一线，确保呢项目能按时高质量交付，不耽误春耕生产。
在安徽亳州涡阳县西阳镇的麦田里，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飞行，农药均匀喷洒而下。种粮大户张少前：
这两天正是播肥的关键时期，我们通过北斗导航精准定位啊，设定好边界数据和飞行速度就行了，非常方便。
眼下涡阳县全县17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确保春季田管扎实推进。
四川宜宾军连县山体滑坡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也有序推动，确保受灾群众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总台记者谭震、白露、白杰哥报道。
昨天军连县降雨暂时结束，转为多云见晴的天气，但灾害现场地质条件仍然不稳定。在边坡雷达和安全员等多重监测和观察下，搜救抓紧开展。较为稳定的滑坡体下端，多方救援力量继续分网格区域，以工程机械、人力、无人机、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多种方式，结合大面积拉网式搜寻和疑似点位精准搜寻。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现场指挥所指挥员吴兴：
每个区域常规配属2台这个挖掘机进行分层开挖，确保不漏一个死角。其余的这个挖机呢，相当于是机动组的形式，针对有疑似的点位进行精准的搜寻。
根据专家组划定的危险区域，目前当地已经累计安全转移疏散群众95户360人。设在军连县第二中学的集中安置点负责人、军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邓国金介绍：
转移到临时安置点群众，我们建立一户一档，安排对应的干部做好他们的吃住、医疗服务、心理疏导、物资发放等工作。
军连县相关部门表示，将在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各项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受灾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制定重建方案，规划建设集中安置区。
在四川宜宾军连县山体滑坡抢险救援现场，一支特殊的队伍通过雷达24小时不间断监测滑坡体位移的蛛丝马迹，为安全救援、科学救援提供保障。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救援现场的千里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白杰哥。
2月8号下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队员袁云星正在成都出差，得知宜宾市军连县发生山体滑坡，他主动请缨。得到批准后，他携带装备驾车前往现场，其他同事随后也从北京出发。
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钟，就开始对现场进行查勘，然后选点架设雷达进行安装调试。凌晨大概到4-5点的时候，雷达就已经开始正常采集数据了，已经开始监测了。
现场地质条件不稳定，记者采访过程中滑坡还在发生。
你听，还是不是在滑坡？
对，远处的那个轰隆隆声音是吧？
对，那个声音就是在还有二次滑坡，石头往下滚的声音。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架设的地质监测雷达，就是针对现场的次生灾害风险，又被称作边坡雷达。队员顾玉明介绍，
它的照射距离是5公里，监测精度是0.1毫米，它能够实时的监测这个范围内的边坡的表面位移情况，来提前告知预警。
这样的警报响起，现场作业的救援人员就要立即撤离，确保安全。七台雷达分布在周边的3个山头，监测范围覆盖整个滑坡体。顾玉明每天都要在各台雷达之间往返，
大概要走3到4次，3个山头来回转，平均的话走一趟大概在1个小时20分钟左右。
雷达24小时不间断工作，团队负责人和队员也要随时关注数据变化。袁云星主动要求多承担一些任务。
我们有5位党员现在在现场，有3位这个入党积极分子。我是一名党员，边坡雷达监测小组它比较特殊，它是要在24小时不间断的去监测。
你最近24小时合眼了吗？
我最近将近50个小时，大概在车上休息了2个小时。
在现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于正兴给团队成员宣讲科学救援的理念。
因为我们每一次救援啊，都是比较安全救援、科学救援。我们通过
雷达的监测相当于是一个千里眼的作用啊，只有看得准了，才能更好的去科学研判。
新春走基层。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通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唐大道秦陵路段，由西安市公路局临潼公路段秦陵道班负责管护。新春时节，秦唐大道再次迎来客流高峰，由六员女将组成的秦陵道班一如往常用双手擦亮熟悉的名片。新春走基层，今天请听六名女子一段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陕西台记者丁亮进秦。
早上五点多，秦陵女子道班的工作准备间已经灯火通明。班长王欢和五名同事穿上橘色的工作服，戴好帽子、手套，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一些冰可能还没消，害怕把谁滑倒了。大家还有啥问题吗？
秦陵女子道班成立于1998年，原本承担西安市临潼区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公路管护任务。2009年，秦唐大道建成通车，成为通往博物院的城市快速干线。道班的管护范围也变为 6.2 公里的秦唐大道秦陵段。
我们这条路它是一个旅游路线，所以可能游客来的会比较早。我们也想赶着第一波游客，到景点之前把路上清理干净，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吧。
这段路不算太长，养路工也一直是六人，每人有一公里左右责任路段。清扫一次来回两公里，尚未放亮的天空，寂静的街道，不离手的扫帚、铁锨、食物钳，陪伴秦陵女子道班走过16个年头。道班管护的秦唐大道从一条新路变成如今高峰期日均车流量超过15000辆的窗口道路。王欢知道，他和同事们扫干净的不只是一段路。
我们每天的工作其实也很平常，就是清扫、保洁、捡拾漂浮物、巡逻，通过这里的每一辆车都能平平安安的，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昨天决出7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再获6金3银1铜，金牌总数达到21枚，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亚冬会历史最佳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韩雪莹、郭明报道。
本届亚冬会10号决出的7枚金牌中，有4枚在亚布力赛区的雪上项目产生。在10号上午举行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中，徐梦桃开局领先，随后出场的李新鹏扩大了比分优势，最后出战的齐广璞拿出了全场最高难度。中国队以两老带一新的阵容顺利摘得金牌，这也是亚冬会历史上首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金牌。19岁小将李新鹏赛后表示，
团体金牌是跟大哥大姐一起拿的，也是非常荣幸。
在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中，中国选手分别包揽男子女子项目金银牌。中国队单板滑雪外籍教练胡尔伯特透露，
我们下周将前往加拿大参加世界杯，之后我们会回到北京，然后前往加拿大参加另一场世界杯，为奥运资格赛做准备。现在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让中国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率先进入直道，
冲刺收腿。
在位于哈尔滨的冰上项目赛场，速度滑冰项目10号决出的3枚金牌全部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冠军高廷宇在这一项目上摘得金牌。在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包揽前3名，杨斌瑜获得金牌。
开心啊，开心啊，就是三面红旗又升起了，开心。
在随后进行的速度滑冰男子短距离团体追逐项目中，高廷宇、连子文、宁中岩再添一金。此外，在10号进行的冰壶循环赛中，中国女队、男队共计赢得3场胜利。目前哈尔滨亚冬会赛程已经过半，11号将产生10枚金牌。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陆续收官，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等比赛即将开启。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9亿元，同比增长3.7%。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包银高铁包头至惠农段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有序推进。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昨天启动2024至2025年度调水工作， 计划向黄河以北调水 1.51 亿立方米，其中利用北延东线输水向河北天津调水 1.26 亿立方米。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即日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十个东盟国家旅游团持普通护照经我国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可由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口岸、摩憨铁路口岸、摩憨公路口岸免办签证整团入境出境，活动范围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行政区域，停留时间不超过6天。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10度左右，东北、华北部分地区、西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黄淮及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江汉西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10号发表声明说，将推迟原定于15号进行的被扣押人员释放活动，直到另行通知。声明说，在过去的3周里，哈马斯监测到以色列一系列违反和不遵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条款的行为，包括拖延流离失所者返回加沙地带北部，并在加沙地带多地对他们进行袭击，以及没有按照商定的方式放行各类救济物资进入等。以色列国防部长10号就哈马斯宣布推迟释放下一批被扣押人员作出回应称，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做好最高级别警戒，以应对加沙地带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并加强对以色列边境的保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等多个方向摧毁乌克兰坦克装甲车等武器装备，并击落大量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乌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座炼油厂。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地区法官10号作出裁决，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废除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生效，这是第三位做出类似裁决的联邦法官。特朗普1月20号上任首日签署废除出生公民权行政令，在美国多地遭遇法律挑战。
缅甸安全部队5号到9号在相关区域连续开展执法行动，捣毁多个电诈窝点，共抓捕102名涉嫌参与电诈网赌犯罪人员，并在现场缴获大量违法行为所用设备。
危地马拉消防部门10号通报称，当天一辆客车在首都危地马拉城贝利塞桥坠入桥下河谷，事故已导致54人死亡，客车司机已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危地马拉城际客运协会发布公告称，在事故车辆里发现开过火的枪支，要求政府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确定刑事责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